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1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展开华人新年晚会，演出震撼人心；飞天舞蹈学校大龄速成班招生通知；关于明慧电台的晨练节目；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综合报道之后，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4日至10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神韵展开华人新年晚会演出，震撼人心。神韵艺术团演出的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于2008年1月4日分别在美国宾州、费城美丽安剧院和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科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拉开序幕。精湛的演出震撼人心，赢得满堂喝彩。很多观众表示，演出超越了种族、民族、年龄、信仰等一切隔阂和界限。费城首演当日，来自美国华府、费城当地政要、媒体人士等纷纷前来观看。美国宾州州长夫人、费城艺术大道发起人和现任主席马周瑞·任德尔亲自到场祝贺。费城市长宣布2008年1月第一个星期为新唐人电视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周。宾州州长夫人在百忙中赶来祝贺，她表示，太棒了。新唐人新年晚会能在美国出生地第一城费城开演，我感到很骄傲。亚特兰大时报副总裁米高先生说，今天我发现这晚会太棒了，我要叫我的朋友都来看，我自己也会再来看一次。威廉·费尔德曼先生是当地媒体的专栏作家，他表示，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晚会，他很喜欢那些舞剧，尤其是升起的莲令心灵升华。劳拉小姐是佐治亚州州立大学学院心理系的学生，她说，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来看这个晚会，这是一个学习文化的好机会，这对每个来看的人都有好处。她表示，明年还会再来，请朋友一起来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神韵在费城连演五场，一些华人观众看过之后欣喜、感慨、震撼溢于言表。台湾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国会组组长介文吉先生因错过了巴尔的摩的演出，1月6日晚带全家人专程从华盛顿赶到费城观看演出。介文吉夫妇说，演出很精彩，传统舞蹈、服装都很美，他们从小在台湾就看传统舞蹈，演员充分表达出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很祥和，追求美感，表演充分。艾琳小姐是美国纽约艺术学院音像制作专业的学生，她是一位印尼华侨，她告诉记者，演出实在太好了，是名副其实的奇观， 因此今天和父亲再来观看。他激动地描述道，晚会把他带到了一个奇幻世界，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演出。他提到那个描述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舞剧，升起的帘深深地触动了他，令他流泪不止。费城最大英文报纸《费城问询者报》在1月4日的周末版一，美丽安剧院的舞台提前迎接鼠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做了报道。费城公告报记者莎莉·弗里德曼在撰文说，新年晚会壮观，名至实归，晚会有150多名演员，将以世界上最悠久的古老文化传统的歌唱、舞蹈和服饰在这个周末装点美丽安剧院的舞台。晚会也揭开了今年全球50多个城市巡回演出的序幕。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于1月7日至9日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演出三场，德州18个城市褒奖新唐人华人新年晚会，欢迎赞赏神韵艺术团的努力及祝晚会圆满成功。国会议员艾尔·格林在其录像贺词中表示，新唐人电视台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把这个活动带到全世界的60多个城市，包括纽约、巴黎、柏林等。我想让世界上的人们都知道，新唐人电视台不仅仅在这个特殊的日子带给您丰富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是整年都这样做着。达拉斯晨报1月4日报道了达拉斯华人新年晚会的信息， CBS 电视台每日要点节目1月2日专访介绍了中国新年华人新年晚会的内涵，中西合璧的神韵艺术团乐队三维动态立体天幕，以及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的真诚、忠诚、善良、正义等美德。 CW33 电视台焦点节目1月3日介绍说，神韵纽约艺术团将要上演的华人新年晚会展示了5000年中华文化最精华的部分，晚会节目令人惊叹，有中国古典舞，也有民族舞蹈，舞蹈告诉人们中国古老的传奇故事。神韵艺术团在圣诞晚会落幕后展开2008年的新年晚会及全球巡回，2月底将抵达台湾。台湾副总统吕秀莲在接受新唐人亚太电视台专访时赞赏，神韵是最棒的晚会，希望华人美好的文化得以传承。吕秀莲表示，现代社会科技物质进步的同时，人类逐渐失去了最根本的东西。吕秀莲说，为什么很多固有美德反而不见了，我觉得很可惜，所以真的要带动伦理道德的运动，敬天、惜地、爱人、求真、求善、求美。
飞天舞蹈学校大龄速成班招生通知，男生年龄15至25岁，身高1.75米到1.83米，女生年龄15岁到20岁，身高1.64米到1.68米，条件好的年龄可以放宽。从即日起开始报名，招生对象只限于大法弟子和大法弟子亲属，将能成为大法弟子者。报名请用电话联系，并通过电子信箱报上如下内容：姓名、年龄、身高、体重、居住地、国家和城市、联系方式及照片。照片应包括全身立正姿势的正面、侧面、背面照，并应穿紧身服或体操服。摄影者应采取蹲姿，以求准确反映身体条件。联系电话646-761-6064，电子信箱 dance@minhui.org。
关于明慧电台的晨练节目，自从明慧广播电台开始通过卫星提供晨练节目以来，一直陆续有大陆同修来信交流参加晨练的心得体会，帮助监测播音质量，询问可否用 MP3 代替收听卫星广播等等。在此我们感谢众多大陆同修的支持和参与，并回答有关问题如下。关于明慧广播电台通过卫星播放晨练节目的基点，第一， 出于对大陆同修的支持，希望明慧广播能鼓励更多的大陆同修坚持练功，恢复和保持好的修炼状态。第二，出于对世人的惦念。关于可否使用 MP3 代替收听广播，可以，至少可以起到帮助修炼者自身坚持练功的作用。建议海外及大陆有条件的学员出来练功，大陆条件还不成熟的地区和学员应避免走极端。明慧广播电台编辑部2008年1月6日2008年1月8日更新。
下面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四川法轮功学员退休职工李荣曾两次上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近两年后，02年又被关位于成都市红安镇的晋川西监狱劳改四年。川西监狱恶警用各种手段折磨他，有一次恶警李小红对他连拖带拉，鞋掉了，衣服也扯落了，还用衣服塞他嘴，最后派了四五人将他关到小间里，把所有的门都插上，不准他出去。当时小间里的水泥地还是湿的，里面还有大便，就这样关了他一年时间。在非法关小间期间，恶警李小红和医院的负责人勾在一起，在饭里放药，造成李荣神志迷糊，后又关入医劳改生产车间三个月，强制他坐在墙角里不准动。李荣被川西监狱折磨得痴呆，出狱回到家时，家人都说他呆呆傻傻的，后来整个人出现了出气发喘、全身浮肿、疼痛等不适症状，于去年11月含冤去世。
元月2日下午，吉林省舒兰市66岁的大法弟子童艳林在外贴真相传单遭恶警绑架，当晚被舒兰市公安局北城派出所抄家。童艳林的妻子因惊吓及痛苦导致腿部抽筋，行走不便。童艳林的儿子童振天2000年曾进京正式大法，被劫持回舒兰市看守所，恶警将他剥光衣服暴打，浇凉水100多盆，后被非法判劳教一年。在吉林市劳教所，童振天受到电棍等非人折磨，直到生命垂危，劳教所才于2001年4月20日深夜偷偷将他运回家。童振天回家后身体一直没有恢复，劳教所恶警还不放过，到家逼其写决裂书，并以再抓回劳教所威胁。童振天坚决不写，由于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童振天于2001年7月4日离开人世，年仅22岁。
去年11月27日下午5至6点钟，四川成都双流县恶警在无任何手续的情况下，闯入法轮功学员胡琼仙家中，抢走大法书籍、光盘、真相资料。当时胡琼仙不在家，恶警采用株连九族的卑鄙手段威胁家人，不交出胡琼仙全部下岗。她丈夫是双流中学特级教师，儿子在双流机场工作，儿媳在双流试验小学教书，已怀身孕。公安恶警找到家人所在的单位，要把他们全部下岗。她的丈夫考虑到儿媳将要临产，不能受到太大的刺激，在万般无奈下交出了胡琼仙。胡琼仙被恶警绑架到成都新京菜班洗脑班迫害。
2007年12月20日，浙江临海市大法弟子被送到杭州的监狱，吴素英、王丽丽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狱，分别被非法判刑8年和4年。吴飞行被非法关押在第二监狱，非法判刑4年。王端善、王建伟被关押在第二监狱，被非法判刑2年和3年。还有两名大法弟子吴素美和吴素玉被非法劳教一年半。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 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2007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赵永春、翟娟、蔡桂琴、贾桂华、小荣乘坐面包车到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被村民举报后，被松江派出所恶警非法抓捕并逼供。在次日半夜一点左右，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恶警将五名法轮功学员强行送往佳木斯市看守所。由于赵永春脸青肿，腿被打跛，看守所拒收，现在情况待查。
2007年12月8日，山东莱西市区老年法轮功学员王秀英在月湖小区早市给一卖菜人真相资料时，被两名警察发现，被非法带到青岛路派出所第一警务区。警察追问资料来源和有关三退的事情，王秀英抵制非法询问，莱西公安局科长沈涛来到了派出所，诽谤大法。王秀英呵斥其住口，并揭露协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犯罪事实，告诉他们善恶有报的天理，以及河北涿州恶警何雪健因迫害法轮功学员遭报生不如死的教训。
请同修注意发真相资料的时间。最近经常听同修反映，由于城市里同修经常发真相是在晚饭后，而社区打扫楼道卫生的人又偏偏是在清晨四五点，而那个时候人们还都未出门，致使很多宝贵的资料根本没有落到百姓的手里，就被那些打扫楼道的人弄走了。据搞这方面工作的同修反映，曾经看见一大袋子一大袋子的真相被他们打扫卫生时拿走，这样看来真是既损失了大量宝贵的真相，也使同修的努力功亏一篑。建议同修若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在下午两三点左右，那些打扫卫生的人也该回家了，既避开了他们，而且也可以让百姓五点下班回家，第一眼就看见真相。
本周440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4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下面请听一组恶人参与迫害而遭恶报身亡，世人觉醒得福报的事例。
填表不填中共党员了。下面是一名大学毕业生讲的最近找工作的经历。本来我在学校入党是为了毕业后好找工作，谁知道这几天我去应聘填表时特意把中共党员填上，想着比别人条件优越些。可没想到几次招聘的人一看表上的政治面貌一栏，瞅瞅我，二话不说就叫我回去等消息。我很纳闷，看看有的人条件没我好，学历没我高，怎么就都招上了，一连几天都是这样，我真想不通。后来仔细一想，原来问题就出在政治面貌这一栏上。随后再找工作就不敢填中共党员了，反而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看来中共恶党真的要完了，我真后悔当时没听劝说入了这个恶党。吉林白山市长白县委副书记参与污蔑大法遭恶报。方春日，吉林省白山市抚松县万良镇人，原任吉林省白山市长白县委副书记，于06年底被提升为长白县县长。在任副书记期间，主管县政法工作，指挥参与了长白县对法轮大法的诬陷、诽谤以及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在任县长刚满一年之际的2007年12月31日晚，因喝酒猝死，死时45岁。
现在是海外综合栏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的报道。
中共驻洛杉矶领事馆去年12月致信加州城县县政委员会，要求不能在1月中旬支持新唐人的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城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诺比近日在洛杉矶时报公开谴责中领馆的施压，他说，你们的要求对我是个侮辱，我当然不会答应。洛杉矶时报1月5日以城县官员被中共政权信件所侮辱为题报道了该事件。据美国之音1月6日报道，诺比说，我从未见过这样干预美国自由的信函，针对一个在美国自由运作的团体，却叫美国领导人不可以跟他们有来往。如果我们告诉中国不要跟谁来往，恐怕他们也不会高兴。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非常尊重人们的自由。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简称 CIPFG, 发起的全球百万签名反迫害活动在2008年元旦宣告开始，并于同日在香港正式启动亚洲区征签，呼吁在奥运前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参与团体指出，在中国领土的香港展开反迫害征签具有历史意义，也有受中共迫害的大陆民众表明，会把有关信息传到中国大陆去。CIPFG 亚洲分团香港地区副团长司徒华透过录像讲话，批评中共当局没有兑现他申办奥运时表示要改善人权的承诺。在中国现在的人权状况当中，法轮功学员受到的迫害是最严重的。修炼法轮功或者藏有法轮功文件都受到迫害，我们香港接近中国大陆，对于法轮功学员受到迫害的事情是相当清楚的，时时都收到这样的讯息。他并指出，香港最接近中国大陆，此活动在香港展开别具意义。在这里，我呼吁所有爱好人权的人士去参加签名。
加拿大蒙特利尔退党服务中心于1月5日在唐人街组织集会游行活动，与各界人士共同庆祝中国民众退党、退团、退队人数逾3000万，声援敢于公开声明三退的3000万勇士，呼吁更多的华人公开地站到正义一边。澳洲布里斯本退党服务中心和大纪元时报于布里斯本举行集会游行活动，声援3000万退出中共。1月6日，德国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声援3000万人退出中共的活动。马来西亚退党服务中心在首都吉隆坡著名旅游景点独立广场举行游行与集会活动，声援3000万人退出邪党及其组织。
1月5日，冬日的寒风没有阻挡住芬兰赫尔辛基的法轮功学员们，他们一如既往趁周末人流量大时又来到市中心的火车站旁，揭露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牧取暴利的罪行，呼吁世人共同制止中共继续行恶。
1月6日，德国中部法轮功学员在文化名城卡塞尔的繁华商业街上举办信息日，揭露中共八年来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尤其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国际舆论共同制止这场迫害。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综合报道。
2008年的第一天，伦敦第22次举办新年大游行，组织者估计约有50万人现场观看，而参加游行者则来自20个国家，超过1万人。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由军乐团、法轮功功法的花车、筹善舞队以及介绍神韵晚会的花车组成， 法轮功学员整体队伍经过时，现场主持人通过扩音器向无数观众介绍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场观众纷纷鼓掌，不断喝彩。
法国法轮大法协会应邀参加了巴黎游行节在巴黎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新年军乐团表演，地点是与埃菲尔铁塔隔河相望的另一旅游者必去的景点自由与人权广场下方的喷水池。法轮大法的队伍是第一个出场的团体，参加的人数最多，也是唯一一支以华人为主的受邀团体，共有四个表演内容，上百人编制的欧洲天国乐团、扇子舞、法轮功功法表演和唐装表演，队伍气势宏大，色彩绚丽。
第107届美国费城新年化妆游行在百老汇大道举行，长达八个小时的游行，有15000多名游行者参加。作为唯一的华人特色的法轮功队伍，今年是第五次参加这一活动，其独特的表演赢得了观众阵阵喝彩。法轮功学员组成的队伍今年的主题是古老传说降临人间，向人们展示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迎接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
2008年新年伊始，真善忍国际美展向南台湾高雄地区的民众展开了为期一年的邀约与祝福。1月3日下午，美展在首站左营区慈恩艺文中心揭开了隆重的序幕，美术推广协进会理事长蓝黄玉凤代表致辞时表示，这些画不但呈现了艺术家的纯熟技巧，更有很高的精神层次，需要细细品味。在一幅名为《无家可归》的画作前，听完导览人员解说背后的故事后，黄女士眼眶泛出泪光。
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08年1月5日隆重召开，24名来自马来西亚和印尼各地的法轮功学员上台发言，与大家分享了在做好三件事过程中提高心性的心得体会。2008年加拿大卡尔加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元月6日在卡尔加里大学召开，会场庄严肃穆，气氛感人。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从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想到的，同修之间要形成整体，大陆同修出来练功要考虑条件，体验正念的威力，放下自我，配合整体一段修炼体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救度众生。三件事做好了，一切都顺。我们从根本上想要迫害者现世现报吗？和未走出来的同修谈谈，从夫妻吵架想到的。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营救同修的过程想到的。最近我们地区有一名同修突然遭到邪恶警察的绑架，并被非法抄家， 其他大法弟子得知此消息后，立即互相通知，积极配合，分工合作，集体发正念。有的通知被绑架同修的子女，有的通知周边地区发正念参与营救，有的到当地有关部门搜集电话号码，有的则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同修被绑架的消息上网曝光。我们互相配合，积极营救，充分发挥了整体的力量。当同修被关押到当地派出所时，同修的丈夫马上与家人找到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警，直接向经办人讲真相，要求立即释放家人。被绑架的同修谨遵师父教导，用修炼人的强大慈悲，不断地对参与绑架的警察讲大法真相，讲善恶有报的真实事例，告诉他们，中共恶党的画皮已被揭穿，丧钟已敲响，不要再助纣为虐了，不要再为恶党当替罪羊了。同时还有同修在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由于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极大地震慑了邪恶，明显消减了邪恶的气焰。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我们整体上认真吸取去年在营救同修时的不足，去掉了急躁、盲从的心理，以及强烈的求结果的人心。大家充分认识到，只要我们坚定信师信法的正念，遇事无条件向内找，同时否定邪恶的迫害，并加大发正念、讲真相的力度，更深更广地清除邪恶，那就坏事儿也能变成好事儿。因此，我们按照师父说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在同修被绑架后，虽然初步消息已发往明会，但仍然继续搜集当地恶人的详细罪证和相关恶警的电话号码，并及时上网曝光，并连夜整理制作发放曝光当地恶人的真相资料及不干胶。大家坚定一个信念，只要同修一天没出来，我们就必须坚持下去。同修在哪里，就说明我们应该把真相讲到哪里，直到邪恶被解体，众生被救度，同修平安地回到家中。在得知同修被外地警车带走后，我们经过充分协调后决定，本地不方便出门的同修在家共同锁定目标，持续高密度发正念。而大部分同修及周边地区的同修则集体到邪恶的黑窝及国宝大队去讲真相要人。由于大法弟子整体配合正念正行，黑窝的恶警不敢正视我们，互相推责任，不敢承认事实。大法弟子严正地警告他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迫害好人绝没有好下场。当时参与绑架的恶警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大声喊道，你们别找我，这上挤下压的可真难受。同修们看着这个可怜的生命，正色告诉他今后不要再做这样的事了，给自己选择一个好的未来。通过面对面的讲真相，很快消除了这个恶警对大法弟子的敌意，他明显的被震动了。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终于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他说，你们别说了，大法好，你们就在家练吧，然后就匆匆地离开了。在师尊的加持下，在大法弟子坚持不懈的整体配合以及遭迫害同修的正念正行，这个同修七天就闯出邪恶的黑窝，并且在回来的途中还劝退了一名警察。这次营救过程既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又有力地震慑了当地邪恶势力，同时也使大法弟子体验到了整体的力量。这次营救同修成功之后，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没有产生欢喜心，更加深信师尊无求而自得的法理。大家认识到，我们营救同修从表面看是不允许邪恶迫害我们同修的，但我们的真正目的是救度一切所接触的有缘人，把营救同修当成一个讲真相的契机， 同时解体另外空间，操纵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们的目的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只要我们不带着人心，不执着结果，摆正基点，整体协调，密切配合，清醒理智地做好我们该做的事，就能走正师尊为我们安排的最后的路。
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之间要形成整体，我们村共有三个大法弟子，虽然只有三人，可我们也是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尽管有时我们之间也会因为人心发生各种矛盾，但每次都知道向内找出自己的不足，不能影响了救度众生正实大法。我悟到，无论与谁发生矛盾，向内找都会发现是自己有人心，那么只能无条件去掉。同修之间千万不能因为人心不去，被旧势力钻空子，分散我们整体的力量。因为有许多正实法的事需要整体配合好，我们经常在一起集体学法、练功、切磋、交流，整体提高。尽管有时矛盾来时很尖锐，触及人心时，心像揪着一样疼，就像师父讲的花岗岩一样的东西。每到这时，我就想，一定要把这不好的东西去掉，以法为大。我们是一体的，要齐心协力铲除邪恶，灭尽旧势力，不能被旧势力利用人心，把我们分隔开，影响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大事。如果长期人心不去，不但自己会被牵制，无法提高，甚至会被迫害。例如有一次，我们当地小学校教师办公室走廊贴有诽谤师父和大法的画报，我听后很着急，就和贾同修切磋怎么办，可他觉得无可奈何，没办法，只能发正念铲除。我就不高兴了，和乙同修说自己要亲自去接，乙同修一听也要一起去。临出门时，我一下子想起贾同修，不能落下他，叫他在家发正念。就这样，我们俩到学校，在众老师都在和看屋人的眼皮底下把画报接了回来。这当然离不开师尊的慈悲呵护，其中的惊险曲折就不说了。回来后知道贾同修从我们走一直到回来，他都在用心发正念，他也很高兴参与了这件事。事后我想，如果我不理贾同修，落下他一人，不但整体上有漏，带着这么强的人心去正实法，说不定会被旧势力钻空子，不一定这么顺利。贾同修得法晚，又没文化，开始恶警经常来干扰他，他丈夫也百般阻挠，但他非常坚定。我也帮他发正念，从法理上证悟，去和他丈夫讲真相，效果很好，他也坚定地闯过来了，家庭环境变好了，恶警再也不敢来干扰了。乙同修是2004年得法，但很精进，很多时候拿资料等他都主动承担了。我是修炼前曾患绝症瘫痪，修炼后都好了，但有时由于惰性不愿练功，其他两位同修就带动我，我们一起练功。贾同修没文化，我们就经常带他一起学法交流。修炼人的大忌就是不能向内找，总看别人不对，为自己的执着开脱，也使自己无法提高。当矛盾发生时，不要总看别人的毛病，你只要向内找去挖根，就会发现问题就出在自己这儿，就是自己有人心执着，否则事情不会出现，就在自己这颗心上下功夫。我们三人就这样切磋，不断向内找，一次次消除间隔，形成整体。我们三人无论其中哪一个遇到麻烦或过不去心性关，另外两位同修都会主动去帮助，
或发正念，或向内找，再在法上提高，哪怕正发生矛盾，都能放下人心，就这样互相搀扶着，互相宽容鼓励，比学比修，共同精进，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努力做好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整体正实法效果也很好，周围的环境也变好了，很多人都知道大法好，并三退了。现在我们都在被转法轮，形成了一个学好法向内找的环境，不断同化大法，人心少了，矛盾也越来越少，而且同修之间配合好，也会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正念之场，这个场也在自动的解体着邪恶因素，能更好的救度众生。之所以谈出这些体会，是因为我看到有的地方同修之间矛盾很激化，执着自己的人心不放，被旧势力间隔开，并且不断加强扩大人的执着，还不自知，不能在法上提高上来，影响了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事。看到之后，我们在这方面更加注重修自己，让我们去掉所有人心，真正站在法上，用师父赋予我们的所有功能和神通，立即灭尽所有邪恶，终止这场迫害，救度更多众生。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大陆同修初来练功要考虑条件，明慧电台编辑部关于明慧电台的晨练节目一文中，建议海外及大陆有条件的学员出来练功，并指出大陆条件还不成熟的地区和学员应避免走极端。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作为海外学员，我觉得出来练功是非常好的，一来这会督促我们坚持练功，保持良好的修炼状态，二来这会让当地民众看到大法的祥和美好，也有利于有缘人得法。对于大陆学员，我了解到近几年中，一些地区的学员已经开创出了良好的修炼环境，已经可以出来练功。但是关于明慧电台的晨练节目这篇文章只是一个建议，并不是号召，更不是法。而且该文明确指出，条件不成熟的地区和学员不要走极端。在大陆很多地区，邪恶迫害还在继续，很多大法同修在自己开创的环境中智慧地做着讲真相、揭露迫害、劝三退等工作，既能达到很好的救人效果，又是邪恶抓不到机会，无从下手。同样，也有很多大陆同修隐身于资料点，默默为大家提供资料等等。目前保护这样的条件是很重要的，因为大法弟子最重要的责任是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如果大陆同修不考虑条件，只强调让自己甚至别人出去练功，而导致自己或他人被迫害，那会对救度众生造成很大的损失。即使有条件出来练功的学员，也不应强求其他学员如何做，因为迫害的环境中，如果只强调出来的形式而心性不到位，勉强去做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去掉怕心绝不等于盲目冒险。总之，我觉得大陆同修出来练功一定要考虑条件，一定要注意安全，理智智慧的去做，不要走极端，一定要把讲清真相、救度众生放在首位。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体验正念的威力。 我得法刚几个月，邪恶就开始了对法轮功的疯狂镇压。一天，当地政府通知禁止在公园练法轮功，并指令公、检、法三个部门联合清场。我们有几个同修没有得到消息，第二天照常去公园练功。当到公园门口时，有个环卫员说，今天政府来清场，你们还练呀？我说他清他的场，我练我的功。于是我们到练功场地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刚练了几分钟，功、检、法三个部门的人就来清场了。我们继续练功没有动。半个小时后，有几位同修站起来了，剩下我们两人一直坚持到练完净功。当我睁开眼睛时，发现练功场周围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我们堂堂正正向外走，围观的人群主动地让开了一条路。事后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说，整个练功场有一个红光大罩罩着，师父的大法身在上面坐着看场，场景特别壮观殊胜，难以言表。这就是在近一个小时的练功当中，没有任何人动我们，也没有任何人大声喧哗，如同在无人之境的真正原因，证实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怎么保护呢？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悟道，无论老学员还是新学员，真正按照大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按照师父的要求修炼自己，师父时刻会保护你，谁也动不了你。在邪恶集中的黑窝里，有一个土匪流氓式的恶警头目，迫害大法弟子手段极其残酷，曾被多次在明慧网曝光，他却丝毫没有悔过之意。大法弟子间就连轻声说话，声音小到连第三人都听不清，他也会暴怒，对该大法弟子使用电棍迫害。由于一部分同修不配合邪恶的要求和指使，恶警把劳动时间加长到16个小时，一部分同修反迫害拒绝劳动，警察逐个把同修找去谈话，逼迫承认错误。晚上把我找去，我说我们拒绝劳动这么做是对的，是少让他们犯罪，是在挽救他们。一直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这个警察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你不要逼我把你交到头目那去，到他那儿你连一个回合也顶不住，半个回合也顶不住。看来我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这个魔鬼般的恶警头目了。其实我对这个恶警头目心里没有丝毫怕意，我考虑的是这个恶警头目怕不怕我，怕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有个想法，要整体协调配合反迫害，改变这里的邪恶环境，不让邪恶对我过分注意，把我隔离开。所以我决定，无论恶警头目对我采取任何迫害手段，我将不动任何念。第二天，恶警头目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这也是用来迫害大法弟子的地方。我一进屋，他就恶狠狠地说，你带头违规串通作案。我只是平淡地说了句，你们都在迷中。接着恶警头目啪啪把电棍打着了，闪着绿光一步步向我逼近。当时我什么都没有想，头脑是空的，只是正视着恶人。这个恶人先电击我的手，紧接着电棍打着火挥向我的眼部。我本能地侧了一下脸，电棍就击向我的下巴。我站着纹丝未动，这时他快速向后退了一大步，说这是电量不足，以后你再这样就这么对你。说着把电棍扔到柜子上，三步并作两步跑出去了。当时我还觉得挺奇怪，也没有人喊他呀。事后有两个同修对我说，当天同修往库房里送料，看到恶警头目来到大门口，对值班警察说，他这个人呐。说完他的头不停地摇晃着，紧接着奔向大院中的旗杆处徘徊。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恶警头目是被吓跑的，跑到大门口还恐惧的不行，躲到旗杆座处去了。 怎么样认识正念？正念是怎么来的？怎么体现出正念的威力？我想，那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师、信法。无论在迫害中，在磨难中，在任何情况下都毫不动摇，不用人的观念、人的思想认识大法，用人心、用人情对待师父。真能做到的话，谁还敢来迫害你？谁也动不了你。如果大法弟子整体都能做到，邪恶即可灭尽，迫害也就结束了。
发资料保险，不被任何人连累，任何风吹草动都扯不上我。在这种心态下，总觉得做什么都束手束脚，不能融入整体，和整体之间有很大的间隔。我坚持学法，通过学法找出自己的怕心，保护自己不受伤害的心。师父说，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走出死关。我决定走出这个死关，一定去掉怕心。于是我心里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我要融入整体，做好三件事，更多的救人。我的正念一出，师父看到了我这颗心，很快地安排了我参与做资料的工作。刚开始和同修整体配合做事，很强的自我受到了冲击，就觉得自己的认识对，看同修的语气神态，怎么看怎么觉得同修都是在正视自己。由于不注重实修，被老是向外找的观念所障碍，矛盾也越来越激烈，最后弄得自己无路可走，这才反过头来看自己。如果自己没有正视自己的心，那么同修这方面的不足怎么会暴露在我面前呢？师父不是教我们连第三者看到了什么都得找自己吗？何况我是矛盾者之一，为什么我不找自己呢？是什么东西阻挡着我向内找？我是不是该挖根了？顺着思想念头向内挖，向内找，最后找出维护自我的私心，这是旧宇宙最败坏的物质。师父要求我们就是要修成无私无我，所以我必须放下自我，和同修好好配合，一起正实法，救度众生。悟到了还得在实践中实修。有一次本来安排好别的同修做的资料，因种种干扰做不了，结果就落在了我的头上。当时我的心里就不平衡了，产生了怨气，觉得自己刚做出一批资料又要做别人的，心里总不是滋味。邪党文化中的平均主义的观念伴随着妒忌心都反出来了，怎么办？矛盾中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说，心中有法，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大法需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美国首都法会讲法，慢慢的我平静下来，心里想，是啊师父，只要救度众生需要，我什么都可以做，不分你我，本来我们就是一个整体。可我当时为什么感觉不舒服呢？这是我吗？师父告诉我们向内找，我一定听师父的话，找出那颗心，通过学法向内修，我找出自己有一颗只想从大法中索取却不想付出的私心，表现出来就是该我干的我愿意，不该我干的就不痛快。只有去掉私心，才能配合整体。我深深的体会，在和同修配合做事时，才能暴露出自我，放下自我，才提高得最快。现在正法进程已近尾声，师父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一定要用强大的正念救度众生，放下对自我的执着，配合整体，不负师恩和众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 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救度众生。学了师父的问候和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之后，我感到救度众生的时间越来越近。如何更好地救度更多的众生，是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义不容辞的责任。师父告诫我们要以法为师，并在《弘迎二五祖》中告诉我们，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有的同修在讲真相中，看到别的同修一天要劝退多少，而自己却寥寥无几，就有些着急。有的同修也在开口讲，可讲来讲去却总也讲不到位。当然这有学法不精进的原因，个人执着的原因，但也有与自己先天的因素有关。由于我们每个人的根基不同，每个人自身携带的先天因素不同，生活环境、工作环境不同，师父给我们每个人安排的修炼道路也不同。因此，在讲真相、救众生这条路上，每个人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有的同修性格外向，善于交际，能说会道，而有的同修则性格内向，肚里有祸却不善言辞。有的同修觉得开口讲容易，而有的同修觉得发资料更容易。在我身边的同修，有一些人有这样的情况，老是责怪自己不会讲，好像只有讲了真相，亲自劝了三退，才算度了众生。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我们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一粒子，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因此我们要互为补充，互相协调，要充分发挥各自所有的特长、优势，讲真相，救众生。比如不善言辞的同修，可尽量多做散发真相资料的事情，或者多寄真相信，或者多贴真相贴，或者多发正念帮助讲真相的同修等等。而善于言谈的同修则可多开口讲，能写文章的同修多写揭露迫害的文章等，会上网的同修则多发真相邮件等等。千万不要片面地理解为讲真相就只落在讲上，就是一张真相贴，一张真相币，哪怕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也传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救度众生的信息。尤其是真相资料，由于同修们的努力，无论是真相传单还是真相小册子，编辑整理越来越成熟，说服力越来越强。不少常人看过资料后，基本都能明白真相。当他一旦明白真理，知道法轮大法好后，他们就算是有救了。师父在20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中已明确告诉我们，只要是知道大法真相、明白大法好或三退了的，都归将来管了。有的常人也是在看了真相资料后，自己上大纪元办了三退。所以我们千万不可低估真相资料的威力，大量的更好的散发真相资料也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救度众生的事情。当然这里也不是说做了这件事就不做那件事，而是我们要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优势，各尽所能，整体配合，互相协调，救度众生。若每个大法弟子都把自己该做的、能做的做好了，也就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整体，救度众生的力量也变得强大起来，救的众生也就更多，从而更好地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不愧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